好的，新年快乐。
好，新年快乐。我们现在聊，明天就要上班了。No，
哦不，我不想，我还欠了三份报告，然后我主管还在追我，哦，我要死了。
感觉好像没在过年，感觉好像没在过年。
过年我都在耍废啊，放空。
嗯，我声音可能今天会有点低，因为我过年的时候喊到扫香。
你喊什么？
我喊失败啦，失败啦，喊到烧香哦。
笑，
我现在声音有点哑哑的。
OK 啦 ，OK 啦，我昨天也是有喝一点酒，
还好吧？你声音没什么变啊。
行啦，行啦。
对啊，啊，对我们要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会跟这么晚才更新宅青，因为前一阵子我感冒了，然后。我感冒了好了之后呢，换阿法感冒了。
对，我们就轮流感冒。
我轮流感冒。
然后又加上我们就是都真的是忙到昏天暗地，然后又过年前又更忙。
对，所以就一直到现在。
对，吐血，就是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
对，所以我们现在又回归了，龙年回归 ，Dragon of the Long， 你有看到新闻吗
？Year of the Long，Year
of the Long，
对
，OK，
我祝大家吉龙五春，新年快乐，
吉龙五春，
对，吉龙五春，
龙来龙来，
对，
好 ，OK。欢迎收听宅青选边站，我是宅宅代表肖 P， 在我旁边的是文青代表阿法。
Hola，
宅青选边站这个单元呢，我们每一集会聊一个主题，并且在主题的最后呢，我跟阿法会各自推荐一部我们喜欢的作品，请三神们在听完我们的推荐，到三个麦说人 IG 的这一集贴文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们觉得谁推荐的比较好。那输的那一边呢，必须去买一本对方推荐的作品的第一集。送给有参与留言的三省，详细的活动办法请在以贴文的为主。
宅青选边站今天要来聊是我们的真实身份。
什么？我们真实身份是什么？
就是社畜。对，好，没有啦，我们今天要来聊是就是劳动社会中就是大家都有的标签，也就是我们的职业。
这个主题我们主要是想要聊的就是职场文化啦，
对，
或者是一些
特殊
的职业啦。蛮多作品都会去介绍一些工作的细节，可能
对，
可能像是台湾的话，大家都知道那个编辑小姐 Yuri， 她就会很介绍那个出版业怎么样啊，对不对？
对对，或者是像这个节目的本质，就是三叔，就是三个，就是书店店员。
对，我们
书店店员在做什么？
解密书店店员。
没错没错，因为毕竟大家的职业可能就是比较固定，之后你就很难去探索，就是别人到底平常都在做什么，而且就是隔行如隔山嘛，就是你没有了解过那个专业领域的话，其实。真的会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然后小时候我们不是都有写过那个很经典的作文题目，就是那个我的志向。
你我的志向，对，小时候对啊，老师很常会问说，哎，你们长大要干嘛？
对，那个时候大家听到这个题目，不是都会觉得说是你想要做什么工作，或者是回家跟家长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都会变成你想要从事的职业或者行业这种。我是不知道啦，但是就是大家长大之后，你选择的职业有符合你当初的想象吗？
你小时候当初你写，你没写吗？
我有写吗？我可能写一些很瞎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想当作家还是漫画家之类的。
哦，我也是啊，
或是设计师什么之类的这种，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
我小时候是想要当漫画家。对，大概国小的时候吧。啊，小时候以前的长辈都说一定要当什么当律师啊，当医生，
对，
然后不然当总统，
对。
啊，谁想当总统？现在
到底谁想当总统？当总统超屎缺的。
长大的时候，对啊，长大就觉得谁想当总统啊？那每天在那边被骂，
被你选你的人骂，也要被不选你的人骂，
对，然后还要担心外面有人想要对我们干嘛。哦，累得要死，每天烦恼成这样。
好，对不起，那个像我们历任总统就是献上一些敬意这样子。
对对对，感谢他们曾经的那个
付出。对对，就是刚刚讲的那样，就是小时候的写职业这个东西，好像就是梦想，写梦想，我想当什么样，什么漫画家，这个感觉很像梦想。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这种感觉吗？还是大家就是，哦，我小时候就是要赚大钱，就是我想当富翁还是什么这种，或者嫁入豪门当公主。我真的是有听过，就是小时候就是说想要当公主。
之前好像都会说什么小学生的女生都会说我想要当新娘。
对， 对对对，想要当新娘还是什么当妈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哇，现在想想真的是
现在的，因为现在可能社会不一样，
真的真的。哎、欸，我跟你说，如果现在再叫我就是重写一遍这个题目的话，我就会说我想要当房东。
你想当？对，这才是最好的职业。
是是
我想当房东，
我想当房东地主之类的。
当然，可能你会遇到一些很瞎的租客，可是。你不
是，可
是
你是房东、欸，
对，你是房东哎、欸，你不会每一次都遇到都是瞎很瞎的租客，至少我认识的亲戚他们身为房东就过得蛮爽的。
而且你很瞎租客又怎样？你有房子哎、欸，有房子超爽、欸
啊。你不爽你就卖掉。
对，我们是不是很厌世啊？对不起，现在感觉现在的学生是不是想要从事的职业可能就会跟我蛮不一样的？
对啊，以前高中的时候你应该也会写一些那个职业的分析。嗯。我那个时候分析的时候，其实出来的结果是我适合当艺人。
哎、欸，我好像也是，因为他的那个分类好像很局限，好像就只有几种。
哎、欸，不是不是，他不是他没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想写的是不是一样，毕竟我们年龄有点差。
还好吧。
我那个时候，因为他写他是分析出来之后，他是跟你讲说你是什么性格的人。
对对对 对, 對。
然后你因为他出来告诉我是我是属于表演者。
就是十六型人格之类的东西啊，还是九型人格之类的东西？
可能吧。
对啊。
对，然后他就会讲说，那你这个人格可能适合做什么职业、嗯？这样子。
对。
那个时候，小时候那个爸妈他们可能不是前面有讲到说什么长到当医生什么的、啊嗯，他那个时候还带我去算命，然后算命的时候说什么啊，你这个手适合手很巧哦，那你这个适合当外科医生。然后我现在长大想一想。我觉得你们都骗我的，
真的都是乱胡乱。
只是觉得，只是叫你要认真念书，然后去读医学院。
对对对对，
什么算命，你适合当医生。
殊不知我都在看漫画、嗯、，sorry 啦。哎、
啊，
刚、欸、刚有讲小皮小时候有梦想的职业吗？就是、
啊、我讲
就是漫
画
家，那个是很小的时候嘛。那你就大一点之后还有吗？
啊、
或者现在有梦想的职业？
高中的时候就那个，因为高中的时候我做那个测验，然后说我是适合表演者。嗯。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曾经很纠结我要不要去考北艺大读招
哦、你认真耶
我是很认真因为我高中是戏剧系的嗯嗯嗯、戏剧社的
戏剧社、嗯、
对然后我很喜欢表演 嗯我那个时候演第一出戏是高一那剧本不是我写剧本是学姐写的那个学姐我觉得她写的那个短剧是搞笑的那种、嗯、可是她每一个角色都有那个学姐想要表达的思想在里面，
很像那个什么喜剧开场，
类似喜剧开场，有看喜剧开场，你知道，因为他
日剧
那个男主角的剧本也都是有他想要表达什么的东西，
嗯、
对不对？就是那样，类似那样，嗯、对。然后你在表演的时候，你表演出一个梗，然后台下大笑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给我的回馈是非常快乐的，
成就感极高，
成就感极高，
脑内多巴胺就爆棚。
对，然后越演越嗨，越演越嗨，然后在谢幕的时候，全场掌声，成就感爆表。
哎、欸，你真的是需要掌声的人，我觉得很赞哎、欸。你是 ESFP 吗？请问十六型人格？
不是，我是 I
啊、哦，你竟然是 I，
我是内向人格。我是内向人格、
欸、好像通常就是有些比较内向的人就是会在舞台上面得到就是他就只需要在舞台上面得到掌声这样子
就是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很认真要考虑那個、可是就是被讲啊什么也表演的人赚不了钱啊
哦
对所以后来有考虑要不要去文组可是因为我爸就说文组赚不到钱
爸爸你是对的、
啊、对对对长大的时候那时候就很高中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怄气就是说什么我靠我自己我努力我还是可以我不管什么文组理组啊不对长大的时候理组比较赚钱
对对对对对就是当工程师最赚钱
对
没错好好笑然后讲了一大堆这个就我们两个后面都去卖书
对
哎、欸、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我跟小P是前同事
有啦，
有齁好，
我们在录音的时候，第一次录音的时候有讲。
那如果不知道的人可以回去听，
就是
这个宅青的第一集啊，二手书店店员那一集，对对对。
啊，你呢？你那个时候高中啊，你分析出来
哦。我高中那个时候就其实还蛮清楚自己的特质，所以我那时候想要考的科系其实是传播行销相关的科系，然后我好像是想要。读那个广电还是什么媒体之类的，嗯嗯，对对对，因为我就觉得 这件事情好像比较符合我的性格，然后殊不知事与愿违，我就念了一个非常文组科系。我大学念日文，
嗯嗯，对，
对对对对，就是文到一个不行，然后后面就一路走歪，对不起，没有啦，我就去卖书了，我就卖了很多年
书，卖
书
了，
对，但我还是有跟就是有做一些跟行销沾上边的事情，所以好像也就是有回到一点自己当初的想象吗？可是这就是反正我的职业好像终究还是有跟梦想扯上一点边吧。
嗯，
对啊，那感觉现在的学生可能大家应该会想当 YouTuber 还是想当网红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对啊，现在感觉就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啦。
对啊，大家对职业的想象好像就是会跟我们小时候蛮不一样的，然后像这种职场作品感觉也都会跟上一个世代就是蛮不一样的，因为职业跟工作感觉有我自己觉得有点微妙的不同啊，就是职业好像应该更有专业性。
之前我看那个去年五月的时候，那个 Yes 一二三求职网有做一个调查，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男生啦，第一个想要当的是 YouTuber，
嗯嗯嗯，
女生第一个想要当的是作家。
我真的不懂哎、欸，可是我其实有在想，作家这个东西的想象跟我们小时候对作家这个职业的想象是一样的吗？他们想的作家到底是什么样
的？对啊，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像那个村上春树那样吗？
他们这样
就是在咖啡厅喝咖啡，然后写作创作這樣，
还是就是经营社群账号，然后会发布很多内容的那种作
家？对，会发一些他们曾经做了什么事情，然后
或者是像黄山料那种从社群起家的自带流量的作家，
我觉得应该是这一类的。
我自己猜啦，就是这件事情没有好或不好，我就是猜那个形象跟我不太一样。因为像我跟小 P 这一类人，这一辈人，
你跟我是同辈吗？
我们对啊，我们俩同辈啊。然后我们的想象的作家比较可能会是，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村上春树
啊，
张曼娟啊，
对啊，不然 J.K. 罗琳啊，
对 J.K. 罗琳
在那个咖啡店用那个卫生纸写稿
之类的，就是很穷、
啊，
然后很可怜，就是三餐不济，
对，三餐不济，
然后到处投稿都被拒绝
，对
对，然后真的就是穷到一个不行的那种作家。
对我们想象，我们的认为的作家是这种，然后他还是有一身傲骨这种，
对对对，
我不低头。
对，如果一身傲骨，可能就是很像吴明义老师这种很帅的，对，然后就是不 care 世俗的这种眼光跟分针、嗯，
我写我的，
对，然后反正
我
写东西就是最强的，不然就是可能像只想要用文字表达出来，写完就好、
嗯，
但是人生可能过得很惨，太宰治这种，
嗯，也不是说现在的作家不好，就是形式不太一样了。我觉得
形象真的很不一样。
现在的作家跟以前的作家，我觉得不太一样。
就对我们来说，作家很苦哎、欸。
对 对, 對。
你怎么会想要梦想当作家？對對對對，作家很苦、欸。
我想说，你们想要吃苦。
对啊。就是几百个人里面不一定可以有一个成功哎、欸，
而且作家真的不赚钱呐、
啊。对啊，
如果自己单以出书啦、
嗯，
以前的作家出书成名了，那真的是会赚钱，没错、
嗯。
但现在的作家只靠出书是根本不可能赚钱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调查的那些受访者，他们说想要当作家，那他们的想法是觉得出书还是会赚钱，还是他们觉得就是其实他们是依靠社群，
不然就是有可能那个就是一个梦想吧。
哦，
对啊，就是工作跟职业的差别，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就比如说他可能就是有很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对自己想要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有所坚持啦，就是会让人尊敬的那种感觉。
嗯啊，然后男生就工程师啊，电竞选手啦，这样
啊，电竞选手，对，
就是这个年代才会有的想要的
职业。对，我们小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啊，因为小时候你打电脑就被骂啊，
对，你打电动一定被骂，打电动就是没出息的事情。但结果现在竟然可以变成一个就是职业，对啊，职业竞技，
而且他的收入也不错、哦。
对啊，
就是你撇开什么自己开直播赚那个什么抖内那种，
嗯、
你那个职业的电竞每个月也是有好几万元，但是也很辛苦，因为他可能一天要打十二个小时，
没错，
你要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然后很多职业选手会有一些肌腱炎、啊、
晚睡到症候群、啊，
对，就是你的手啊、肩膀都会出问题，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职，很轻松的职业。不是以为什么，就是我可以玩游戏来当我的那个职业这样子，
就是再怎么喜欢的事情变成工作都会 有点痛苦。
对啊，
对，所以就是真的是只能 要有所坚持的人啊，所以才会变成就是令人尊敬的职业。所以就是有一个历久不衰的那个创作主题啊，就职场职人这种。
没错没错啊，对了，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工作跟专业应该比如果用日文来讲可能会更好解释，就是职人啊，你应该是想要讲这个、就是有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技能在手的那种
的那种人，职人，对对 对,
對，
就像日本以前就蛮会做这方面的创作，就不管是影剧啊、还是不管是漫画、还是什么各式各样的创作，就三不五时都会推出像什么什么那种律政剧啊，或者什么厨师、什么餐厅，然后还有什么医疗之类的，然后还有什么救援的那种职人的主题，然后有一些或者是那种很特殊很少见的职业啊，什么杀手啊，
杀手太少了吧，
什么服装设计师啊，军火商啊，或者是那种入门门槛就是比较不是一般常规的，比如说什么调酒师啊、赛车手啊、歌手啊，我刚刚讲这三个我都有朋友是我有调酒师的朋友，也有赛车手的朋友，然后有当歌手的朋友。
哦，没有杀手的朋友吧？
没有，对，有我可能也不知道啦。
说不定有，是不是？
对，说不定有啊，我也不知道啊，就是那种要有特殊才华或是技能的那种职业。
就是我们两个人都在书店工作啦，之前啦，因为我们之前是同事，然后都是卖书的，但我们现在两个人都离开了。就是还是有点关联。那你会喜欢书店的工作吗？
我超喜欢，
超喜欢，对不对？
超喜欢，我一直觉得我以后会再回去书店工作。
我其实虽然说三个卖书人一直以来都在劝退，就是劝退大家进入书店工作，但我记得我有讲过，在以前节目有讲到说，其实我是很喜欢书店工作，但他钱太少。
对啊，就是以台湾的薪资结构来说，就是在书店工作，你真的就是只有不会饿死而已。
对，你是就是不会饿死，
你甚至没有办法过得好，你就是不会饿死而已。可是，在书店工作，我真的是蛮快乐的。
对，真的我也觉得在书店工作是很快乐，而且很，我觉得书店工作很单纯。
对，
然后就是你可以做好你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可以真的是接触很多你喜欢的书什么的，真的是我觉得一个喜欢书的人在书店工作是真的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那前提是钱如果够的话，那我应该会更快乐。
就是如果你家境殷实，也不要说雄厚啦，就是你家不靠你养，
对，
然后没有什么就是出什么大事情，不会有那种突然要买房子还是什么这种。对对对，就是在书店工作，我自己觉得蛮快乐的。因为我们两个之前都有书店经验，然后我在书店的时候，我就会跟我同事一起看那个书店里的骷髅店员本田。
我觉得
我超喜欢，
前面蛮好看的。
对，
就我觉得
很可爱，
蛮推荐，就是对书店有兴趣的那个三神可以去看看这。
因为他是算蛮写实，他不会把书店店员工作浪漫化。
他就是把日本的书店的一些情况也会写出来，
对对对对，什么进货啊，或者是开卖啊，或者是客人的一些状况，他其实都讲的还蛮清楚的，
蛮清楚，然后又蛮有趣的，不会让你觉得很无聊，
对
对，
然后没有像我们这么厌世，
对，有啦，也是有一点点厌世啦，
他有一点点啦，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对，就是这样，没错，书店店员就是这样，根本就不是大家想的这么浪漫，没有，就是搬书很累什么之类的。
对啊，我觉得日本书店的店员他们还会跟出版社一起去吃那个集体吃饭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你有看到那一边吗？
我有点不太记得，可是我有我有跟出版社吃过饭
没有，是一群哦，就是各家书店跟各家出版社一起吃饭，然后
各家出版社，
对，是各家出版社的业务，然后各家出版社的店员，然后一起吃饭，
是哦，
就是日本不是有一个叫忘年会吗？
就是类似尾牙，
就类好像有点像那种东西，就是每一年他们都会去吃一次饭，然后就是彼此舒适的人会互相交流什么的，对，
感觉其实国内会发生这种事情，可能就是一些。不知道可能上次那个光磊版权的那个年末趴，
那
個、大概是类似那种感觉。
对啊，
对，我有去，我就混进去
的。可是正常的不会啊，台湾正常不会做这种事情。对，那本蛮不错的。日本也有另外一个最近应该是最近出的叫《书店图鉴》，这个是那个有一个 podcast 推荐我的那个喂喂你还好吗？那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他是那个我们的老三婶，然后很久以前就跟我们。有在追我们的节目，然后他也会分享一些他看过的书， 那他的这个频道主要是在，因为他是一个忧郁症患者，嗯，然后他会聊他的一些关于生理心理健康的一些知识啦，然后还有聊一些他的心他的一些历程，嗯嗯，对。那主持人是叫鸡蛋糕哦，对。那有兴趣的那个三省也可以去追踪一下他的节目，去听听看。他有推荐我这书店图鉴，然后这是四格漫画，也是属于轻松的，也是写的蛮详细的，关于一些书店的一些细节。对啊，其实我觉得讲书店的或者是讲出版的作品蛮多的。
你说像重版出来啊？
对啊，重版出来就最经典的，嗯，我觉得真的是最经典的。
那个就是比较是编辑台上 会发生的各种事情。
可是我觉得他太梦想化了，
我也觉得他太浪漫
了。他太浪漫了，真的是有。嗯，可能是戏剧太浪漫，我没看过漫画，
或者是演员长得太好看之类的。
黑木华太可爱了，
对对对对，他小田切让太帅了，
太帅
了，
太帅，没错，
对对对，就是真的，其实没那么光鲜亮丽，然后没那么浪漫，
对，真的没那么浪漫。
我认识的所有编辑都就是对自己的工作既恨且爱这样子，
对啊，而且他又是那个又是漫画的编辑，
对啊，
又是更累的
对啊。而且就是可能漫画可能要周更，什么月更、半月更，什么那种，就是截稿日期是很紧迫，节奏是很紧迫的，
对，节奏很紧迫的，我觉得
压力超大。
而且应该没有什么私人的休息时间，我觉得。
对，而且我觉得日本那个最可怕的就是他还要陪漫画家。
嗯，对，对对对，
漫画画不出来，就是你要把它搞定，这样子超恐怖。
我觉得很可怕的。我之前在当行销的时候，出版社行销的时候，我就有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行销怎么跟编辑怎么这么像作者的保姆？
对，很像助理还是什么的？
对啊，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不是每一个作者都这样。我先声明，不是每一个作者都这样，但是有一些作者真的会让你觉得。我怎么什么都要帮你顾啊？我怎么什么都要帮你规划好、去想好，就是、
包含你的生活。
对，就是你说什么啊？规划一些座谈会，那当然是理所当然，就
是
我们
工
作。不是，他可能要去干嘛？
对，
不是出版。
什么我的猫生病了，你帮我预约挂号。
会有这种我就很傻眼
但也不是说就是创作者不辛苦啦。你小时候不是也想当漫画家吗？那你有看《爆漫王》吗？
有啊，《爆漫王》超好看的，
就是我不知道到就是多少人，因为爆漫王就是在画说就是漫画家，因为爆漫王自己是漫画，然后画的人就是漫画家，然后他在画就是漫画家的生活，
直接把
工作细节，
直接把自己的生活
画出来，
对
对。然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完那部漫画之后还想当漫画家吗？
其实他画的还是蛮热血的，我觉得
对热血，可是就是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我记得有一幕就是他们。同学大家出社会了，然后有吃饭有没有？然后同学都说我们去哪里玩，去哪里玩，去哪里玩？因为大家知道他是漫画家，也知道他是有名的漫画家，所以他知道他赚很多钱。他们就问说啊，你生活怎么样？他说我每天都在画画。
对，
没有
工作时间超长。
对，
然后都在室内，
都在室内，没有去任何地方，每天都在画画，假日在画画，平时在画画，不管什么时候都在画画。
对，好啦，大家可以体谅一下富坚啦，他说腰痛应该是真的啦。这个时候帮他讲两句话，这样子。
对，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佩服尾田，真的是很强。
尾田真的很猛。
很猛他很少休更
对啊，这样一画就画了，他画几年？
二十几年，
啊、
二三十年了
超可怕、
啊。对啊，所以现在有一些人可能说《海贼王》有点难看了，可是我觉得好了啦，
他
可以了。
他光是持续画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他可以了啦。
对啊，
他可以赶快结尾没关系。
他没病没痛，持续画已经不错了。因为很多漫画家就是都。身体超烂
他好像有说过，他一天好像只睡三小时，还是几个小时，我有点忘记了。
这样可以活、
就很厉害，
真的好扯哦！我记得最近就是这一两年，我看到很多那种很就是算是蛮偏门，或者是大家会有点好奇、有神秘感，或是比较特殊的职业的漫画作品出现，什么 AV 女优、或是什么酒店公关，
就是。你平时不会去接触到的职业，
就你知道，可是你不一定有想过要成为这样的人之类的，或是那种什么风俗产业的内幕的那种漫画，最近好像有一些。
会不会就是因为那个山田孝之拍的那个 AV 帝王之后？
有可能，对，他是那个色情片导演嘛？
对啊，所以大家可能就有兴趣对这个行业。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AV 帝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漫画是我当 AV 女优那些年，对，像这种作品，就是我后来都觉得，大家如果去看了，就会发现 这些行业都这些职业都没有你以为的就是这么轻松或是这么刺激吗？嗯，对，就是在镜头前面就是公诸于人的 那些部分看起来好像都是很精致，然后或者说很轻松，然后或者是很令人向往，或不一定令人向往啦，但就是 你看了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很简单，嗯，因为很直觉，但其实后面有超多努力。嗯，像我还真的有朋友是当
AV 女优
A 片导演，
哦，吓我一跳。
他还要写脚本，他自己写脚本，然后
是导演要写脚本，
对，导演
他们没有编剧吗？
他们也有，可是就是都要写哦。对，就
是，可是导演好像本来就是要写脚本啊。
对，导演要写脚本，然后就是也要拍，嗯，然后因为有时候拍 A 片，他现场可能就是只有那种小很小的成本制作，就只有导演就是拿摄影机，他自己还要拿摄影机，然后跟跟演员
就
这样而已。
就是其实 A 片它还是一部影片，它还是需要按照正常的影片拍摄流程，不是以为说 A 片你就直接男 AV 直接女优跟男优直接搞上，没有，不是这样。
对对对，
它还是有一些 A 片现在还是有一些剧情，
它是有很多很缜密的安排跟就是一些设计，就是甚至比如说你要怎么拍才不会穿帮，就是因为你不能被人家看出来说就摄影机是有另外一个人在场拿的嘛，什么之类的这种，对，然后或者是说你到你的节奏怎么走，就是比如说你坐多久男友一定要射，或者男友一定不能射，或者你什么时候换一个姿势什么什么的，那其实都是一个很高强度的工作的部分。嗯，然后我记得去年前年还是大前年前年吧，大块有出一本那个什么 AV 经纪人，叫我 AV 经纪人。
哦哦哦，对对对对对，
那本我蛮喜欢的，就是那本写了很多行业内幕。嗯 对，然后他在书展的座谈会还请了一个现役 AV 女优就是来对谈，然后我那时候还有问那个 AV 女优问题，我觉得她是一个，她是一个很酷的人，就是你看她就是好像傻傻可可爱爱的一个女生，可是她完全有想过她这个职业她要做什么，然后她接下来要做什么，然后她很重视她的职业，然后也有谈到说她为什么就是要从事这样的职业。对，然后就是这个职业对他来说意义是什么之类的，他们其实都绝对不是那种很肉体劳动很简单的东西。对对对，我就觉得很厉害很厉害。对，这就是我们不太清楚的一些行业内幕。
其实关于好奇的行业哦，可能有一个像是太空人吧。哦，对啊，
宇宙兄弟，
宇宙兄弟，
宇宙兄弟超好看。
对啊，这一定会好奇吧，因为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太空人的。
对，就是很筛选很严格，感觉是人生胜利组中的胜利组。
对啊，他好像你不只头脑要好，好像你的身体好像健也要有一个基准，就是你健康程度要到某个程度，
对，体能要够好，
对，你才可以去当太空人，
而且你学历还要超高。
对啊，
因为你上太空就是没有人可以帮你，你什么可能都要自己搞定，然后你还要处理很多就是很缜密的一些资讯，
你要够聪明。
对，我觉得好像很多个太空人都有 一大堆博士学位之类的。
哇，是哦。
对，然后我想说什么意思，你不是才三十几岁吗？你去什么时候念了这么多博士，我真的看不懂
怎么做到
的。对，然后还要精通各种语言。
它其实整体还来说算是励志类的故事啦，但里面还是有写到一些，对，你刚刚讲的那些筛选的太空人筛选的过程啦什么的。
对，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它里面有就是很多很多人有去竞争那个太空人的名额嘛，然后就是来自各行各业，就是有什么医生啊，然后有什么就是很专业领域的那种高学历知识分子这样，但他们对于体能的讲究就是完全没有在分什么性别，就是我觉得他们那个体能都要经过很多的就是很严格的测试。对，然后不可以有什么疾病这种，就哇，真的是精英中的精英耶。不知道，
对啊，好奇，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作品，就是会他们的那个作品里面介绍的职业，就是普通人可能平常做不到的，
对对对对对，
不会去当的行业啦。嗯，像刚刚讲，我们讲 AV 女优，然后或者是那个太空人，那我觉得也很常被出现的那个 职业的那个主题，可能像是消防队
哦，消防员，
或者是律师、警察、
警察
这种，就是平常人很难当上的职业，但大家又会对这个职业很好奇，
对，
然后就会有一些作品在呈现这一方面的那个职业啦。那你有没有推荐一些警察相关的作品？
警察 哦，我之前有看一部，就是有点闹，他其实好像不是很严肃的警察，那部叫《红名单》，然后他讲的警察那是日本的，然后他讲的警察不是一般的巡逻员警这种，他讲的警察啊，也不是警探那种柯南那种，就不是，他是一种比较类似保镖吗？对，就是保护特殊要人，就比如说政府高官，然后或者是案件关系人。什么证人之或者是重要的什么一些可能污点证人或是相关者的那一种特殊的警察，
他们还是警察吗？
他是警察，他就是挂在警察。然后那部其实我自己觉得他没有真的很写实啊，因为他的主角其中一个是就是黑道，有被黑道背景，然后被就是抓来就是担任这个职务，但反正他们就是会必须要有很强健的格斗技巧。因为他就是会有很多的就是格斗的场面，就是可能就是突然在路上就要开始打架，
打斗的画面，
就是打斗的场面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他讲到一些日本警界内部的一些结构，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职务分别出来，我不是很确定说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所本的，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它其实有涵括到一些蛮细节的，就是这样的警察他到底要实际要执行的业务到底是哪些，对，比如说政府高官为什么他自己有随扈，但你还是要派这样的警力，然后或者是说为什么某些案件关系人他会需要有就是被特别保护等等等之类的，比如说可能是牵扯到一些指定暴力团，就是所谓黑道。这一部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趣，然后我自己其实看比较多跟职业相关的，可能是一些真的就是刚刚可能前面有讲的职人，就是某个特殊的专业领域，对，比如说我最近很喜欢有一部在讲淘气的，叫《青之花器之森》，它比较像少女漫画，可是他其实不是重点，不在谈恋爱。那个故事背景在一个以产陶瓷、陶器为主的小镇，然后故事很大一部分的场景会发生在女主角所工作的那个工坊，所以就会从，比如说他会从很细的，就是比如说一开始的陶胚的制作，然后怎么烧制，因为那个窑可能很大。烧陶的那个窑很大，因为他们是大量产出的嘛，大量制造，然后你要怎么摆放，烧的温度是多高，然后你要烧几个小时，然后烧出来之后，比如说你上釉是怎么上的，然后是要怎么绘制的等等等，然后女主角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各式各样的绘制陶器的这些花纹的人，她很喜欢画画，然后他会帮陶器画画，然后男主角是一个只对素胚素的陶器有兴趣的一个人，对，然后反正他们的故事就是都跟陶瓷陶器有牵扯，然后就是在一个很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就是这个东西一般人根本就不会碰到嘛，你顶多去英哥捏个陶，
对啊，
对，就是你大概知道陶瓷这个东西要怎么做，就是陶土捏一捏，然后拿去烧，然后上釉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但他会讲到很多很细节的东西，然后是怎么产出成工艺品，然后大量制造的商品跟精致的工艺的差别又在哪里，对对对，我就觉得他讲很多细节，我自己还觉得蛮有趣的
哦。你这样讲的话，我就会想到一个很经典的一部漫画，那也是在讲专业知识，是神之哪
调酒师，
调酒师
也是一个很经典的职业，但可是他比较算品酒师吗？
对，我觉得他应该算
品酒师。
对，那他讲很多酒的知识，
对，酒的知识，什么酒的产地、风味什么的，
对，这个也是很经典的，
有点像酒的小百科那种感觉。
对对对，那个根本就已经是。百科了，
对，
他是指那个叫什么工具书，
对对对对，因为介绍太多专有名词，什么产地，然后品种，然后年份，
对对对，
风味差在哪，什么什么，
对对对，
我觉得日本蛮厉害，因为这个东西用漫画画其实也不好体会，而且还要带入一点故事，
对，他还要带入故事，
他还要带故事，我觉得是超难，
而且还出很多集耶，
对，我记得神之哪到最后有几集，五十集吧，对，我记得他大部头，
而且还在也完结了，他完结了，
对，
对对对，还好像前几年完结的，
我完结蛮久了啦，我就一阵子了，
就我还在书店的时候还在出，然后每一出就一定会一堆人来买，
真的哦，是有人在追的，
是真的有人会在追的。
欸、
而且我太太也每一集都买啊。
哦，是哦，
我还没看呢，他有每一集都買。
就推荐各位爱喝的朋友，就是如果对葡萄酒有兴趣，这是一个不错的入门小百科，神之拿，因为是蛮好看的，
蛮好看的。
对，然后介绍的东西，对，也很详细，
对，
会有一些很基本的概念啦，比基本更多一点，我觉得，因为它真的太多了。嗯，然后还有什么啊？哦，之前很喜欢那个 Julian Ice。就是讲花式滑冰，就是因为就羽生结弦，我小时候也因为羽生结弦跟我同年，
哦是啊，
然后我就蛮迷他的，然后 Julian Ice 就是真的很王子哎、欸，就是很典型的日本王子哎、欸，然后 Julian Ice 就是大家有看的话就会知道那个角色根本就是拿他来当原型，嗯，对，就是一个日本人，然后但是他是花滑的。就是天才之类的吧，然后有浓浓的机位，就是两个男生，然后弄得很害羞、很浪漫这样子。对，因为我本人没有到很腐，但这种我可以。那花式滑冰就会有，就是也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如果有在看一些赛事的人，可能会知道，比如说动作的技巧，然后什么三圈半、四圈半这种都会有差，因为那个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但反正我是看动画。
哦，你是看动画。
对，然后而且它还要搭配音乐，因为花滑是一个音乐性很强的运动。对，那部我也非常的推荐，虽然它就是很大一部分就是都在耍浪漫，但是真的就是有点像小时候看，
激情的浪漫，
有点像小时候看网球王子，就你完全看不懂网球规则的话，你可以看网球王子，因为他会告诉你网球的规则。
可是网球王子到后面都是绝招大比拼、啊，
就是超能力者，
对啊，都超能力者，或者无我状态，
对，
他整全身发光。
对对对，然后哦，我前几年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一部就是《昭和元禄落雨心中》，就是在讲落雨，就是日本的、
這個、好偏门、哦，
对日本传统相声，嗯，对，然后是单口的单口相声。
这个你不懂日语应该很难吧？如果你不懂的他们的梗的话，就好像他们的那个匪剧，
我觉得你是说排剧，我觉得
排剧对排剧
还好，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先看动画，我后来又去看了漫画，然后动画的翻译还 OK， 然后可是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声优的表现。对，因为动画它就是真的那个声优就是真的把那些落雨就整套演完，嗯，就是他就是在动画里面演了单口相声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真的是技艺，真的就是技术的呈现，因为它就是一个单人剧在舞台上面，然后你要演出，然后可能那个落雨里面有很多角色，然后你一个声优你就要。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就是要扮演这些角色，因为落雨是固定的剧本、
哦、
就是每一个落雨家他讲可能就是我今天演这个段子，嗯，就是同一个剧本、嗯、可是里面每个声优就算演同一个剧本都长不一样、
哦、
所以我就觉得那声优表现真的超强、嗯、对，然后我非常喜欢这部动画，我看了三次，从头到尾看了三次，然后故事也非常的迷人，他就是一对师兄弟，算是师兄弟吧，有一点点像霸王别姬吗？对，就是师兄弟有一点情愫在里面然后他们两个就是有点对，但是有女主角
OK，
有女主角就是也有恋爱的成分，然后就是很激烈，就是比如说他们是位处于一个就是时代变迁的时候，因为落雨是一个很传统的古老的技艺，然后他在面对比如说电视节目这样的新的娱乐元素进到这个社会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受到冲击。嗯对，那他们到底要怎么去应对？到底是说，哎、欸，你应该要写，比如说要出有一些新的花样，比如说你要写新的段子，有新的演出方法，在新的演出场所，嗯，或者是你要保持最完整、最传统的、经典的那个呈现演出的方式，嗯，到底谁是对的？嗯、那。如果你不改变，你会不会被淘汰？你有强到不会可以无视这些就是社会潮流改变，嗯，然后还保持你的坚持吗之类的这种东西，嗯嗯嗯嗯，然后故事也非常激情，
好哦，
非常就是乱七八糟的那一种，我最喜欢的就是爱的卡参戏，然后对对对，然后也有死人，就是非常喜欢这种重口味的故事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些、啊、这样子。
感觉好像你等一下应该要推这个才对，
我好像应该要推这个才对吗？我真的蛮喜欢的
啊，可是那个没书啊，有漫画，你说好像
他有漫画，而我不确定还有没有书。嗯，对，
感觉又是找不到货的那种，
有可能，有可能。
不过我们刚刚前面都在讲日本比较多啦，嗯、台湾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关于职业的书吗？
又要讲回书店啊，就谢东林有画那个流氓书店啊，
流氓书店，
哎、欸，那个真蛮好笑的。谢东林的漫画都会有一点就是幽默，真的是很尖酸刻薄吧的幽默感，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因为那个书店好像就是欠钱吧，然后就是有小混混要去讨债，然后后来发现这书店真的是没钱还，所以他就变成书店店员，就是要帮这个书店赚钱，他才帮我还钱。然后就是书店店员又有一堆什么有的没的坚持，因为这是一个独立书店，然后店长可能是一个女生，年轻女生这样子，
嗯，有自己的坚持。
对，我记得那一回我觉得超好笑，他说什么？就店长就说我们又不是成品那种连锁的，我们就是独立书店，所以我们要坚持。然后结果那个小混混就说你赚那么少要怎么坚持，要怎么独立，
这怎么独立，
要怎么独立。然后那个店长就哭了，
哭啊，
我想说哎、欸，真的哭为大破防。
我觉得他还有一些梗也蛮有趣的，他之前那个清明节买书烧给祖先的、啊、那个行销活动，
买金子不如买书这样子
对
对，
那个也很有趣、啊、
我觉得那个也蛮好笑的
对，
就是真的有很多莫名其妙但是很就是真的其实蛮写实的梗，我觉得那部我很喜欢、
嗯、
以书店
有趣，
对，以书店前书店人的身份来看也别有一番风味这样子。
对啊，我台湾的关于职业的漫画可能没有很多啦，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图文书比较多，就是前面讲到那个编辑小姐 Yuri 的绘图日志，
嗯，
还有一个什么您好，欢迎光临别家门市，这个也是讲 Seven Eleven 的便利商店、嗯、也不知道是 Seven， 反正就
便利商店，
在讲便利商店的。台湾比较多是图文类的啦，
对，
就是他们可能是网红，哎、欸，不是，也不能说网红、嗯，他们可能就是图文作家，
对，图文作家
在网络发表他们的作品，然后出版社把它签下来，然后画出书这样子。嗯、台湾比较多这种，关于职业比较多。对，我觉得大英道百货以前也算吗？他就讲
百
货公司，
啊、
百货、公司柜姐，不过他比较常画的是那个客人啊，搞笑的客人啊。
哦，对，画一些服务业百态这样子。
对，服务业百态。
然后还有什么？我想一下哦，我最近有在追一个，是那个 Popo 哥的《鸟日子》，哎，他就是警察
啊啊，对啊，我知道了，
知道
了、嗯，
他就是警察，然后他就是有点像是连载的形式，就在他的社群上面连载他的，就是当警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鸟事这样子，
嗯嗯嗯嗯，
有些还蛮恐怖的，
啊，二世哦。
对，就是我说的恐怖，因为他虽然有画一些就是很可能有灵异色彩的那些故事，可是我觉得恐怖是他讲的真的很多，我都不知道这个可以讲出来吗？就是比如说老鸟可能会跟黑道有勾结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一些警察内部的一些政治角力啊，这种很体制的东西，很体制问题的东西，他都会画，
很真实，
对对对，很真实。然后就是警察到底现在台湾警察遇到的困境到底是什么？
啊
对啊，不管是装备不全，然后还是说，工作的强度太高，比如说你要轮值，
嗯，
然后那个轮值是很辛苦的，嗯，对。
我听说他们的放假好像很麻烦，就是他不是什么做像消防队是做一天或做两天、
嗯、
休一天。
嗯，
他们是好像坐四小时放四小时，坐四小时放小时，这之间
我觉得那身体中应该会烂掉，
很怪、欸、
超恐怖的。
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我当时听到的是这样了。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偏远的辖区，你就是一定是没有升迁机会、
哦，
因为你不会立功。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哦、如果说你是在城市里面，然后可能就会有什么专案，你知道，就是政府上高层要绩效、
啊，
然后你就得伸出那些绩效，你一个月就要抓几个什么贩毒，你要扫几家店这种，
嗯，
对。然后有些就很不合理啊，你这种东西你要怎么要求这个绩效是每年增加的？如果你这个地方的治安很好，你要怎么每年增加？
对啊，对啊，这、嗯、
就很不合理，
算法不对，
对。
嗯，
但是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困境，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还不错，虽然他还应该是还没有成书啦，
嗯，但有在追这样，
对、
嗯、
对，我觉得
他
内容蛮有趣的，
希望他可以出书，
对，而且他是现役警察、欸，
竟然有时间可以写，
竟然有时间可以更新，
对，好，我们差不多要赶快到我们各自推荐的书了，
对，
我们聊了有点久了
，sorry，
你不用 sorry， 你先吗？
好啊。哎、欸，我这次终于要来推台漫。我要推荐的作品叫做《送葬协奏曲》。这部台漫是漫画家是韦黎若明。韦黎若明听起来很像艺名，但其实这是他漫画家的本名。
太酷了吧！
然后这部作品很厉害，他有拿到 那个第十四届的日本国际漫画赏金奖。哇，他是台湾第一个拿到这个金奖漫画家。
所以这本书是日本那边出版吗？
台湾有出，台湾先出哦。对，然后日本也有出日本版。嗯，对。这个顾名思义，送葬协奏曲，顾名思义，他在讲的主题是殡葬业
礼仪师，
对礼仪师。对，但是他用的角度不是说真的很直人，因为他的主角是一个大学休学的一个很年轻的学生，然后他是因缘际会，就是走进一家叫幸福礼仪社，他就去应征礼仪师，然后他一开始根本连礼仪师什么东西他都搞不懂，他以为是什么外场迎宾招待的那种工作，结果录取第一天就马上被老板抓去超恐怖的那种腐尸现场，就是他就直接上阵，然后是一个自杀死掉的一个王者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要去清理，然后他就直接吓到当场吐包，然后我是觉得他竟然没有就是当天就逃走，有点不合理啦，因为这个角色就是很年轻，然后他就是零经验，然后马上就要成为即战力的这样的一个殡葬的职场环境。那个礼仪社很小，就只有老板跟另一个同事，然后老板的指示可能都很残酷，就是马上叫你去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同事又很尖酸刻薄，冷言冷语，很爱嘲讽这样子。哇，对，
那他不是草莓族欸，
他真的不是草莓族，他是这个角色的设定是他是跟家里吵架，然后他就很急需要一份工作来维持他的生计，所以他还甚至住在那个礼仪社的办公室的沙发上这样子。对，然后他年轻，然后就跟家里怄气嘛，然后就是为了要自立就休学，然后逃出来这样子。那个角色很像一些就是那种刚出社会的小白，最白的那一种，就是他没有什么见识，然后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然后不太懂得怎么同理别人，就是凭自己的觉得就会讲话，然后或是行动，
就是要慢慢成长啦。
对，然后这部其实它只有六话左右的篇幅，没有到非常多，是一个就是单一本完结。然后这个角色是很经典的那种，这个主角就是很善良、很热心，然后不服输，就靠这个闯天下。就是我会觉得他蛮白目的，然后就很幸运，就让他遇到就是事情就是都有好的结果。不然
王道漫画欸。
对，不然我会觉得说哇你真的超白目，比如说他六个章节里面就是有不同的事件，比如说像刚刚说的他第一次出上阵就是遇到独居的自杀者，然后是警察有到场，然后联络了那个王者的爸爸老爸爸，然后就看到他儿子就已经死在现场，然后可能就已经烂掉，因为独居没有人发现，他就有讲到蛮多细节，比如说你在清理这样的遗体的现场的时候，里面可能会有滋生一些蚊虫，然后不能直接开窗户，虽然会尸臭非常浓，会呛鼻的那一种，可是不能直接开窗户，要先喷完杀虫剂才能开窗户。然后因为那个葬仪社的老板就说，你想想看，就是这些从尸体上孵出的苍蝇，如果停在别人家餐桌上的饭菜怎么办？
哦，这么讲究。
对，他们会有一些很讲究的东西，然后可能现场就会需要，比如说你会需要一些装备，对，因为尸臭是真的很呛，而且是会粘在衣服上面，很难洗掉的那一种。因为他们是礼仪社，所以也有生前的那种咨询，然后有一个章节就在讲一个儿童癌末的病患，他的家属就请他们到医院来咨询。这个主角因为很年轻，然后他一看到发现是小孩，他就觉得很冲击，就是这么小才可能国小就要准备面对死亡，然后他就忍不住要去跟对方拉近关系，就是类似交朋友之类，要鼓励他可以活下去。然后他老板可能就跟他说：“欸，你不要跟客户有太深的情感连结，因为到时候他死掉，你可能就是会很痛苦，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可是他就是不管，他就是想要就是鼓励对方，就是然后他还要面对一些家属间的纠葛，比如说爸爸想要咨询小孩的后事怎么办，可是妈妈就说不准，你不要，
小孩没有死，
对，我小孩没有死，我小孩还不会死，他还有救，我还要救他。可是小孩自己可能已经病得很痛苦
哦，
就是接受这么漫长的治疗，癌症治疗是很痛苦的嘛，就身体会很不舒服，而且他很孤独，就是都关在医院里面，也不会有人说一直来看他什么的，就是没有朋友，然后他就觉得久病厌世，就是那是一个生命自主权的议题啦，然后变成说用殡葬业者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然后也讲到一些 仪式，比如说招魂，对对，比如说什么，尸体找不到，可能他是跳河跳海，为了要把尸体打捞起来，有时候新闻上面也会看到那种，
哎，对家属招魂，
对对，带法师去跟家属就去现场，就是然后做一些仪式，说叫儿子回家，对对对，带着他们的衣服，然后说你要回家什么的。然后还有什么孝女白琴，你知道吗？
我知道
孝女白琴或是孝女白琼有不同的翻译，就是职业哭丧人。那个故事好像是在讲一个企业家过世，然后家人都只顾着分财产，然后没有人 care 他
啊，
对，没有人真心为他的过世感到伤心，然后就殡葬业者就安排了孝女白琼来现场哭丧。然后还有一个是千王歌阵，千王歌应该知道吧，就是也很传统，有点跟招魂有一点点像，可是比较是要引导亡者顺利的前往另一个世界的这个含义，里面全部都有介绍到。然后在民俗意义上面，这些仪式都是在抚慰亡灵，安慰亡者，然后祝他们离苦得乐，就是顺利的投胎转世之类的。但以殡葬业者的角度来看，这些仪式全部都是为了在世的人，就是生者而举办的，就是丧礼这个东西是为了 生者的一个仪式，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好好的道别。所以以前是这样做的，然后到现在都会，这些仪式也都会产生新的功能或是新的意义。对，我自己会觉得这部作品虽然它篇幅很短，然后很浅，就是它有一些很 touch 人心的东西，可是不是说多深刻，但是因为生死是我自己本身就很常思考的议题，那他刚好用一个很浅显的方式带读者就是很迅速的理解说殡葬业，殡葬这个行业的大致的样貌。然后他更多其实在探讨死亡的社会意义，就是一个人死掉对他周遭的人，周遭的社会产生的影响，然后礼仪这个东西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主角就刚刚一直讲的很年轻，这个很小白的这个主角，他叫初生，是初一十五的那个初，然后生活的生，可是就是谐音就叫初生嘛。他是一个叫初生人，结果他去殡葬业工作，就是面对死亡，而且到最后他才揭露说，这个主角其实是学历超高，他是台大法律系还是什么的吧。然后他就是不想念，因为他想玩乐团，所以他就休学，跟家里吵架就休学。就是他其实有大好前途，可是他逃避面对社会责任，就是逃避跟家人沟通，是一个什么事情都还没有经历的太多，也没有想的太清楚，就是人生我就说很前期很新手村的那个状态。然后就是在他从事殡葬业这个过程中，他就看了很多人的最后为什么会有遗憾，就是还活着的时候没有沟通好或是怎么样的这种。然后他就也开始就是反思说自己是不是应该要怎么去理解这样的各种情况，因为死亡是每个人的终点嘛。那个上一社的老板叫杨青，他那个老板是家学哦，他从老板的爸爸开始，他们家就是开葬仪社的嘛，所以他就是从小就学这一套所有的面对死别的仪式。就算他经验这么丰富，他到最后是老板要 送走他老板自己的爸爸，他也未必可以用很稳定的心智状态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在面对重要的人离开的时候，那个感觉跟工作，就你知道要做什么事情，跟你可以好好的面对他，就是两码子事。对，那我就觉得这样的对照是很粗浅，但是很好懂。然后我也觉得很适合给那些就是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生死的这个东西的人去读。对，我觉得他韦立若明画工很扎实，画得蛮好的，很简单，他的线条很简单很干净，然后分镜也算很流畅。缺点可能就是我真的觉得台漫大部分都太严肃又太议题了啦，就是故事性没有这么有趣，就是他很有教育意义，然后就是有想要讲一个东西，故事也很清楚很明确，可是就是少一点韵味。优缺点我都会讲给大家，就是这个议题如果你没有接触过，然后你对殡葬业
有好奇，
有一点好奇，因为作者实地考察很多东西，他的确有去采访殡葬业者，而且他后面有附录有画到他真的采访到一个刚上工没多久的就是很新人很菜鸟的一个殡葬业者，然后讲到什么 什么哎，从事这个工作的好处是什么？哦，每天一定都会有人死掉，不用怕失业。我就觉得超好笑，什么东西啊，
好地狱啊，
对，超地狱。然后还有什么？就他还有去，他的确是有去医院，就是取材那些就是可能儿童癌症患者。嗯，对。然后他就是也真的就学到很多，比如说安宁治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嗯，就有些人会觉得安宁治疗不就是放弃这个人吗？嗯，就是不救他。对，但其实不是，就是安宁治疗的意义是在于让患者，让病患在最后一段路就是可以有尊严，而且舒服的
走得更体面。
对对对。
好，阿法推荐这一部。
对，我推荐 这一部叫做《送葬协奏曲》。然后又有一个算是不知道哎，好处吗？就是这部目前在 CCC 上面可以是看到完整的
完整版吗？
内容，对，大家可以直接去 CCC 上面看。
OK，
对，只要注册就可以了，是免费的。
好的，
对，
那接下来换我，我推荐我推的孩子
哦，很红，
2023年神作，
神作，
它有分原作跟作画，原作是赤坂明，原作之前的作品是《辉夜姬想让人告白》，
也是大作哎。
对，也 是一部蛮有趣的恋爱喜剧啦。嗯，对，然后他的作画是横枪盟国，这个可能不是很多人听过他。他漫画家他之前的作品是人渣的本愿。人渣的本愿要怎么讲呢？怎么介绍这作品？就是两个渣，
就都很渣。哎，不止
一个渣女，一个渣男，
不止两个吧？我觉得里面每个角色都蛮渣的。
对，都蛮渣，然后都是变态。
对，
对，大概是一个很神奇的一部漫画，
就是蛮重口味的。
对，那这一次就是他们两个人合作这样子，对，一个脚本，然后一个是作画这样。然后目前台湾的话是青文出版，然后目前应该是出到11集了吧，我没记错的话。那先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剧情大概在干嘛，大概讲什么。男主角叫宇宫吾郎，他是一个乡下地区工作的妇产科医生，他时常会探望他医院里面的一位罹患重病的一个女孩，叫做沙里奈。他很常去陪这个女孩聊天啊，想帮她打气啊，因为他那个女孩就罹患重病嘛，罹患绝症，希望他可以跟她聊天，让她的心情能够好一点这样子。沙里奈虽然她罹患了绝症，但她其实还是非常的开朗，很活泼，尤其是在讨论她喜欢的偶像的时候，她特别的放光这样子。她喜欢的，她在追的偶像，她在推的偶像叫做小爱。沙里奈虽然她是一个很开朗的一个女孩，但她依然没办法抵抗病魔，在12岁的时候就离开了。然后主角宇宫，他收下了沙里奈的遗愿吧，就是继续的去
遗爱，
对遗爱，对，他就是继续的去推，继续去
支持
这个偶像小爱这个
偶像，
对，所以。原本其实宇宫是对偶像没兴趣的，那也因为这样子，他也开始了迷上了偶像，迷上了小爱，
迷妹的传承。
对，迷妹的传承，没错。然后某一天呢，宇宫他们的医院来了一个未成年的怀孕少女，那宇宫他发现那个少女竟然就是他的偶像小爱。那小爱她身怀了双胞胎，但是为了偶像的事业，所以她必须偷偷的来把小孩生下来。然后才来到这个乡下地区、偏远地区，因为这样才不会有记者跑过来这样子。宇宫就为了守护他的偶像，所以他答应小爱，他会保密，帮他保密，而且他会尽全力帮他接生这样子。当然，他得知这个消息，当然也是很崩溃的啦。对，就是我的偶像竟然有小孩了，
对，未婚还未成年就怀孕。
但是他看到那个小爱就是很期待自己的孩子出生的那个表情，他就好。爱你就是希望你可以幸福这样子，
对，
我会尽全力的保护你，保护你们母子均安，母子女均安，因为是双胞胎。嗯嗯，小爱在那个宇宫的医院准备要生产了，可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粉丝突然跑到医院的附近，那宇宫就为了保护他的秘密，追上去问这个粉丝说：“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小爱的这边？是谁告诉你的？”他在追上这个粉丝这个期间，他们越跑越远，越跑越偏远，结果那个粉丝就把宇宫杀了。杀了之后。 当他在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却发现转生成小爱的儿子啊，撒回。
我当时看到这，我觉得超恶心，超恐怖。
我想说这什么东西？那时候看到之后也
对，
在讲什么啊？
当偶像的小孩，
当偶像的小孩，
超可怕，
转生成偶像的小孩，
吓烂。
而且他在那个小爱刚来的那个时候，好像还有铺梗，就是有旁边有一个路人就说啊，我的偶像竟然结婚了啊，我好想，
我现在死掉的话就可以投胎成他的小孩了，
就可以投胎成他的小孩了。然后结果。愚公就真的
变成他偶像的小孩，
我觉
得超可怕。
然后因为刚刚前面有讲到小爱是怀双胞胎，那愚公是转生成他的儿子，那女儿呢生出来的那个女儿其实也是转生的人，她也是小爱的一个女粉丝，
超可怕。
也不用担心什么，哎，萧平你这样破梗没有？这个很前面就直接，
对，这是第一集，
这第一集就已经告诉你了，他们两个人都是转生的人。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小爱蛮可怜的，
对，我也觉得小爱蛮可怜，生两个很恐怖的小孩，
对，生两个变态，
真的两个变态。
愚公还好，但他
另外一个女粉超变态，
真的是有点变态，对，就是迷妈妈迷到一个。神经病的一
个
地步，就那
个个性真的就是有病。
对，后面的剧情我就不再讲下去了，因为后面的剧情非常的神转折，超展开，完全意想不到。动画跟漫画我都有看，那我个人是非常推荐动画，因为动画的分镜跟它的流程是，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它漫画的分镜跟动画是不太一样的，它的漫画的分镜，它的叙事会跳来跳去。就是可能前面先讲小爱的事情，再要再讲男女主角的事情，之后又跳回再讲小爱以前的事情。我觉得动画的叙事方式是比较流畅的，然后也会比较让你的情绪可以堆叠的更好。
嗯嗯嗯，
对。啊，漫画它因为会跳来跳去，会你的情绪可能堆叠到一个程度，结果它转成另外一个故事，你就有点跳掉。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看动画 ，Netflix 就有了，我记得。然后动画第一集就有快将近一个小时，你不要觉得很无聊，你绝对会看到哭。
我是没有哭啦，因为我后面被吓烂。
真的是被吓烂，没错啦，真的吓烂，整个吓烂。
怎么啦？
什么是这个？搞什么？
对，
不是
头好痛，什么意思？
你不是已经要成功了吗？就 What the fuck fuck fuck！ 我真的看到是 What the fuck！
我到底看了什么？我到底看了什么？
搞什么东西？哈！在刚开始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哦，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妈妈，不小心怀了小孩，然后她要努力奋斗，就是一个很常会出现的那个日剧的。的那种剧情，结果不是一个奇怪的一个惊人的转折，从原本那种粉红泡泡的日剧变成了一个惊悚推理悬疑剧。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搞，我一开始也想说，不是要讲那个偶像文化
对
之类的一些演艺圈黑暗面，没有，就是到底为什么就突然出现这种很超现实的设定？
哦，我们很想讲剧情，可是很怕爆雷。
讲到这里差不多，这里就是第一集这样子。
没错，就是除了这个超神的这种剧情转折，刚刚阿法有讲到，他确实也是有讲到演艺圈的一些黑暗的地方，日本演艺圈黑暗的地方，像是偶像，其实大家觉得哦，偶像很光鲜亮丽，其实他在日本的演艺圈是被很常被鄙视的，很常被制作人啊，甚至被一些演艺事业的高层，偶像就是一个底层的一个阶层啦，
就是商品啦。
啊，对啦，你这样讲对，很符合，就是他们认为偶像就是一个商品，一个期限过了就没有它的利用价值了。对，
你就是消耗品。
对，是很消耗品。然后偶像的那个在他们跟公司、他们经纪公司之间的那个利益分配也非常的不合理。然后还有一些演艺圈，他有讲到一些日本的影视圈的一些潜规则，就是彼此的经纪人可能会为了捧红他自己底下的艺人，可能会跟导演做一些不太好的交易。
潜规则，
对，潜规则之类的，就是他会把日本的演艺圈的一些很写实的一面把它呈现出来啦，就是演艺圈并不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地方，
就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完美无瑕，偶像每个都闪闪发光，
对，那个背后却有很多
就是
很阴暗的地方，
腥风血雨这样子。
那这部也有讨论到一些饭圈的文化啦，日本的一些粉丝，我觉得他已经算是扭曲的情况。
对，
韩国那边的有一个名词叫做私生饭，大家应该有知道，
就是会跟踪，
对，疯狂的跟踪，疯狂的骚扰偶像，跟他偶像的家人，跟偶像的亲人这种，也有一个名词是叫独角兽，这个可能比较不像偶像的地方，这个是在 VTuber 圈啦，
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其实我觉得其实也差不多的意思，因为独角兽的意思就是他不接受偶像有伴侣， 很多粉丝其实都是这样，他们完全没办法接受他的偶像是有恋爱状况的。你只能你就是在跟我做一个柏拉图式的恋爱，是这种。你交往了就代表你背叛了我了，
对，
你偷情了，
就是你属于某个人就不属于粉丝了。
对对，没错。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而做出很多偏激的动作，可能会
恐吓，
对，恐吓，打电话恐吓。闯入人家家中破坏东西，这种我觉得是一种粉丝文化的一种扭曲。你喜欢偶像是其实是好事，因为你有一个心理的支持。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坏事，不是说什么喜欢偶像把浪费时间在偶像身上就是一个不好的行为什么的。其实偶像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信仰啦。对啊，像我太太她就支持五月天，喜欢五月天喜欢了二十年。
哇，很棒哎。
对啊，她有时候去看那个演唱会，我不会跟着去啦。然后他就说我要去找我的初恋了。好，你去。
不错不错。
我有听五月天的歌，但我没有到真的
那么迷。
那么迷。对。
对，就是所以那个我推的孩子第一集不就有出现，就是男主角被戳死，就是。
对，就是一种扭曲的那个粉丝文化。
对啊，因为他就是想要去刺探。他的偶像的一些私人的讯息嘛，就知道他是不是怀孕，他是不是生小孩，然后不跟他讲就把人家杀掉。
对啊，
超可怕。
愚公他那个时候超衰的，
我也觉得他超衰的、欸。
说靠，杀回，
就是他这样就挂了，
就挂了。对啊，
这样就被戳。我想说，哇，大家的精神状况真的是可以再更不好一点。
我那个时候就看到说啊，男主角就这样死了、喔。
对，
然后结果啊，转身了、喔。
对，还转身是怎样？
他儿子哦、喔。
对，然后还记得前世的记忆。
对啊，总之这一部的他的剧情很好看啊，就一直各种反转，觉得小爱。是一个好妈妈
哦，是吗？很有爱，是不是？
我那时候看，我会觉得哦，小爱真的很棒，
真的吗？
我在后面他讲小爱在讲真话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啦。而且那个地方的作画超惊人，动画的作画非常的惊人，那个配色，然后那个配图，这是整个会让你 shock， 就是整个让你愣住。可是漫画。真的画的姿势，
你是说就是有押金费在上面对
啊？对啦，就在那个光线真的很漂亮哎、欸，那幅画我都想要把它当桌面，可是那幅画太可怕了，还是不要。
等一下真的好可怕，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就是又惊人又漂亮，然后又可怕的图这样子，
就是对，没错。好，反正就是我推荐三神们，就是我推的孩子这部漫画。
好，就是迎来了那个。台日的对抗，
台日对抗，
因为我推的是台漫，
我就是
送葬协奏曲，
崇洋媚外，
没关系，我们前面全部都在讲日漫啊，有什么差吗？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
如果大家有什么回馈，或者是想要聊跟我们聊更多，也欢迎到三叔的社群，
对 ，IG 留言。今天一样就是请在我们这一篇贴文底下投下你喜欢的作品，是阿法的送葬
协奏曲
还是小P的我推的孩子。然后那么今天就到这边咯，拜拜
拜。